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浑然天成，两个人呢是一个天然的组合，我们以这样的一个心呢来向大家问安。
是的，我们在这里呢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不但去学习上主的话语，同时呢我们也去一起去面对人生，去解决生命当中的一些的问题哦。
那最近呢我们来讨论有关动物或者植物当中的一些的效应啊，对我们人有什么样的影响啊？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都有不同的一些处理事情的习惯或者一些方法啊。
是的。
我不知道这个陈然，你遇到困难或者挑战的时候，你是选择正面的去解决问题呢，还是选择逃避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啊，我值得我反思。其实最主要是我觉得是看这个问题有多难。如果问题很容易解决的话，可能我就会积极的去面对啊。特别难，我觉得我可能就会要先逃避一下，然后再去想办法。
其实人都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能解决的话就解决，但是如果问题太大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是否定或者是逃避，或者是我就干脆我就不处理了，
是
都有这样的可能啊。其实这个是给我们今天的一个提醒啊，我们今天从这个一个动物的身上，我们也看看我们怎么去面对自己啊。那我们首先呢来听一听有关尔萨麦西哈在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些的提醒啊，就是我们在这个人生的里面，我们怎么样去看到我们自己作为一个上主的儿女，怎么样去看我们的上主？我们的上主尔萨麦西哈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他是一个特殊的一个身份呢，他在我们的当中，更是他是一个荣耀的全能的上主。所以我们最近讨论有关上主是三位一体的这样一个观念啊，这个观念很不容易明白，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天经给我们的教导，这是真理，所以我们去领受这个真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真主是独一的，古兰经和天经都宣称真主是独一的，只有一位真主，不是有多个神灵。真主是一个合一体 ，unity。然而，合一体可能是单一体，即数量上的单一，也可能是复合体。天经中有两个表示一的希伯来词语，第一个词语表示数学上的一体，是单一的一体。第二个词语，在词源学上与古兰经112:1的阿拉伯词语有关，它可以指复合的一体，把不同的要素结合进了一个实体里。当阿丹和哈娃在婚姻里结合成一体时，经文说二人成为一体。居住在巴别塔和巴别城内及四周的众人被称为一个民族，或说一样的人民。先知以西结被吩咐把他手中的两根杖连接在一起，使他们在他手里成为一根。这是真主要把以色列的两国联合在一起的记号。申命记6:4也使用了同样的词语。主我们的真主是独一的主， 这暗示真主是一个复合体的一体，不是像数学数量那样是单一的一体。真主在古兰经和天经中的自我描述，在古兰经中，真主以单数和复数的形式说到他自己。例如在古兰经二章三十到四十节，真主说他自己是主格的我或宾格的我，我们或我们的，主格的他或宾格的他，你或你的。他还告诉人们要用他的美名来称呼他。根据圣训，真主有99个美名，其中很多都可以在古兰经中找到。显然真主是多面的和复合的，他的神圣本性有很多方面。在天经中，真主有240多个名字和头衔。天经创世纪一章一节的开头是这样说的：起初真主造化天地。真主这个词语的希伯来词是以罗心，它是一个复数名词，但造化是一个单数动词，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神性的复数性和单数性被呈现了出来。在真主的合一体里面有多样性。在旧约中，真主被称为父有25次，而在引之乐中有225次。真主的神圣儿子也多次被提到，其中在引之乐中有120次。真主的灵，或者出现在创世纪一章二节中的圣灵，在旧约中被提到92次，在引之乐中被提到301次。我们在旧约的三段经文中看到真主的三个位格同时被提到。在前两个章节中，真主的儿子尔撒麦西哈称自己与父真主和圣灵真主是一起的，他描述自己是受差派到地上执行神圣使命的那位。在引之乐中，尔撒称自己是被差派的有43次。旧约启示了这个差派主题的起源。在第一段经文中，麦西哈说：耶尔孤白，我所召唤的以色列啊，你要听我的话，我就是那位，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我的手奠定了大地的根基，我的右手展开了诸天，我一呼唤他们，他们就一起站立。各国啊，你们都要集合起来听，他们当中有谁预言过这事呢？主爱他，他要向巴比伦做他所喜悦的，他的膀臂也要打击加勒底人。我亲自说过，又召唤了他，我带领了他来，他所做的就会顺利。你们要靠近我，要听这话。从起初我就没有在隐秘处说过话，从它发生时我就在那里。现在主安拉派遣了我和他的灵。麦西哈也把他自己描述为造化的代理者，他称自己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这是之前应用于真主的头衔。在引之乐中重复2次把这个头衔应用于尔撒，他受父真主所差派，有真主的灵相伴。在第二段经文中继续了圣灵陪伴麦西哈这个主题，正如讲到麦西哈被真主差派一样，主安拉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主高了我，叫我传佳音给困苦的人，派遣我去医治伤心的人，向被掳的宣告自由，向被囚的宣告释放，宣告主悦纳人的喜年，和我们的真主报仇的日子，安慰悲哀的人。值得注意的是，尔撒在拿撒勒会堂里讲道的时候， 把这段经文应用到了他自己身上。这些经文也说到圣灵的大能坚固尔撒去做他天父的工作，以及预言的应验。第三段经文指的是主的使者或信使，希伯来词可以翻译成两者，他被描述为奉差遣搭救顿亚的那位。在隐之乐中，尔撒是救主，父真主曾说，他们真是我的子民，不弄虚作假的儿子。于是在他们的一切苦难中，他就做了他们的搭救者，他不再是敌对者，并且他面前的信使搭救了他们，他以自己的爱和慈悯救赎了他们。在古时候所有的日子里，他背负他们，怀抱他们，可是他们竟然悖逆，使他的灵忧伤，所以他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这三段经文显明了三个位格之间的联系及他们的不同角色。
那在天经当中呢，有许多关于三位一体的例子。那例如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是这样记载的：因为有一个孩子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政权必在他的肩上，他的名叫奇妙的谋士，大能的主，永恒的父亲，和平的领袖。
这就是尔撒麦西哈他降生之前700年时间所写的一句话，就是以赛亚这个先知他所讲的。这个名字觉得很奇怪啊！如果一个人他起个名字，一般的来讲是一个谋士啊、能力主啊就可以了。但是他有说永恒的父亲、和平的领袖，也就是说他有不同的身份都在他的生命的里面。所以尔撒麦西哈来到地上的时候，的确他是降生在地上，成为一个婴孩，更是他成长，然后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他来承担这个政权，也就是这个天国的权柄，建在他的生命当中，更是呢，他是一个奇妙的谋士，他所做的超出人所能想的，然后呢，他是大能的主，他也是永恒的父亲，和平的领袖，这样的一个身份同时在他的生命的里面，这就是表明那个三位一体的上主都在他的生命的里面，只不过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也就是尔撒麦西哈。所以呢，整个的荣耀、他的生命、他的大能、他的智慧都在尔撒麦西哈的里面。他在我们的世上做了很多拯救的工作，这就是上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透过尔撒麦西哈来彰显出来的。所以你想想，在主降生之前700多年的时间已经讲出这个预言，而且尔撒麦西哈在地上所做的正是应验了以赛亚所讲的这样的预言，所以这就是应验了主在地上他成就了完全的救赎，更是能够成为一个和平的领袖，所以他给我们世人所带来的就是永远的和平，这个和平就是让我们人跟人、人跟上主永远的在主的里面享受他的同在，享受他的恩典。这个和平不是我们世上认为所谓的那种和平，而是真正的跟上主的那种和平，这就是上主在我们的里面所做的恩典。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镜中的你我他。
天天和乐乐一起去动物园参观，到了动物园发现每个牌子上写着各样动物的名字，里面没有动物，却有个巨大的镜子。每到一个地方，两个人从镜子里面看到的都是自己。
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心理学效应让你看清
镜中的你我他。
今天呢，我们这个动物呢是很有意思的，世界上最大的一种鸟，两个腿呢很长，跑得非常快，但是呢，如果它遇到强敌的话，你觉得它是用什么方法去逃避这个强敌呢？
那它跑得很快的话，它是不是就跑掉了呀？
应该是，但是呢，它却停在那里，然后呢，把头扎在那个沙土里面。
啊，我听过这个动物，是不是鸵鸟啊？
对，这个是鸵鸟，很著名的啊，这是一个真实的，就是你见到鸵鸟，它遇到强敌的时候，通常它把头栽在那个土里，因为它以为我看不到强敌了，然后呢，敌人也看不到我了。
它这个心态是蛮好玩的。
所以这种现象呢，你觉得好玩，但是人呢，常常有这样的现象的。
就是
鸵鸟效应，
哎，是不是就说有些事情我不想面对的时候呢，我就装作看不到。
那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我遇到了一些没有办法解决，或者比如说吵架啊，很多人呢就是逃避
啊，
就面对冲突，面对矛盾的时候可能是逃避，
是
那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鸵鸟效应。鸵鸟效应就是逃避的现象，就是让自己好像心里去安全一点，舒服一点，就是面对这负面的信息或者不安定的情绪的时候呢，忽视它，逃避它，甚至我不存在。
哎，有些人会不会这样想，就是只要我不去看就不会发生了。这好像就是我们成语当中有个叫掩耳盗铃啊。那其实这样子做的话只有一个结果，就是让问题越来越严重，是吗？
其实你发现在人生当中很多这样的现象，比如说遇到一些的烦恼的事情，愁烦的事情，很多男人怎么样，喝酒或者睡觉。女人我不知道啊，很多是可能
去
讲话
去
聊天
聊天，然后就去买东西。
其实都差不多这种现象，就是他不敢面对，或者是不想去面对，所以想去逃避。所以呢，这种方式呢，就是一种负面的一些的影响啊。那这些的从心理学看呢，这种呢，我要不去看就不会发生，或者我不去想就不会发生。所以这种现象呢，就是鸵鸟效应。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其实人这个天生的里面，大脑里面呢，面对这件事情呢，有一种反应啊，就是不想去面对，让我不要再有更多的烦恼，更多的压力去面对。所以呢，实际上就是减少这种焦虑啊。
然后他以为不面对就可以减少焦虑。
暂时的来讲，就是通常来讲，你暂时的来讲，我用一种方法呢。我不要去直接的去面对这种，所以呢就是逃避咯。
但是后面的焦虑会更大，是吗？
对，所以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去处咯。第二呢，就是自我的保护啊。当你遇到一些的难处的时候，失控的时候，那你有一些方法去保护自己，比如说啊，你的银行的钱没有了，那你怎么办呢？或者健康出现问题的时候，看一个医生，你说你哪里有问题，然后医生说你现在需要做手术，或者你得了癌症的时候，你的第一的想法是什么？
不承认。
对，我没有啊，不可能啊，我这身体那么好，那么健康，我怎么可能？
是的。
所以呢，要不然呢，就是不想去面对，我逃避。那很多的时候呢都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过度的乐观，一种错误的理念，就是事情会好起来的，我所面对的情况可能不会真正的发生的，所以一种的所谓的乐观呢，这种的现象。
这种的乐观的话好像也不是说积极的乐观啊，其实我们会很提倡一些积极的乐观，那这种负面的逃避的乐观的话，那大家就要小心了，可能这个问题的话放在那里越放越严重了。
因为你不想去碰，不想去主动的去处理，那这样的话可能越来越严重的啊。那我们举几个生活当中的例子啊。那我们很多人呢，有财务的问题，比如说这个银行里欠了很多的钱，或者是说我用那个信用卡，我花了很多的钱买了很多，但是我又还不了的时候，那怎么办呢？
那就想办法一步一步去解决了。那你觉得可以怎么办呢？
嗯，
这是不能逃避的问题哦。
很多人是这样，他自己有了一个信用卡，然后呢，又另外一个银行开了另外一个信用卡，然后不同的银行开了几个信用卡，然后周转。
哦，拆东墙来补西墙。
对，我就用这个银行的钱补另外一个银行的钱。你以为这样我可以赚得过来，但是你发现可能越来越多的欠债。
是的，那个窟窿是越来越大了。
那还有就是健康的问题啊，比如说我现在经过体检，我发现我哪里有了一些的异常，那通常人会怎么想呢？不会吧，我那么好，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吧？
对，而且我还有一个朋友啊，他说我不去体检，他说我体检我就会有问题，那我不体检我就没有问题啊，我心态会开心一点了。
这不就是鸵鸟吗？
对呀。
那还有呢，就是感情的问题，比如说他谈恋爱啊，他遇到了一些难处，他就想我要继续呢，还是我要停下来呢，还要分手呢？很多的事呢，他就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所以就拖了。
是的，
有的人比如说他可能就是面对这种关系呢，可能几年都没有解决的。
哎，这呢之前呢有一个就是家庭暴力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当发生了这种事情的时候，有很多的人特别是女性，她不愿意去面对的时候，她可能会又自我安慰啊，其实她平时对我也挺好的啊，结果这个家庭暴力就越来越严重。
所以呢这个当你不去面对拖延的时候，那个严重性呢可能比以前更加强了。
对，
所以呢我们要学会怎么去面对啊。同样的，你在职场上在这个工作的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当你完不成工作的时候，可能你要拖欠呢，或者是不想去解决呢，这些都是不好的现象。那我们再举几个天津当中的例子啊。天津当中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约拿，主来呼召他去尼尼微来传道，但是呢他就选择我不想去，因为我所面对的尼尼微人是我的敌人，那我怎么可以向他们来传主的道呢？我不可以去。所以呢他就往相反的方向跑，
他就逃跑了。
结果呢他就被一个大鱼给他吞掉，然后呢就被吐在那个岸上。所以他经历了死亡，因为他在海的深处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就开始面对主了，所以他去学习怎么样回到主的面前，最后他还是愿意来顺从主，回到那个尼尼微来向他来传福音，结果尼尼微的人真是悔改。所以这就是上主的工作。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以为我自己用我的方法可以去解决问题，但是
或者是逃避问题。
对，所以呢我们要学习顺服主，认识主。还有呢你看这个带来的后果啊，我们容易失控，没有办法去掌控，但是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正确的面对这些困难这些问题。
那么其实面对鸵鸟效应呢是有实际的方法可以去减少这样的效应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坦诚相见，你要意识到啊这个问题是存在的，那我为什么会不想去看他，我到底在怕什么呢？我们在找他背后的原因，然后承认，然后一步一步去改变。
第二呢就是设立面对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想去面对不想去解决的时候呢，你发现事情没有解决，反而更多的一些的困难问题。所以呢要给自己定一个面对日，就是定一个日期，那我什么时候我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比如说这个星期我到了这个最后一天了，我一定要去面对去解决的时候，你就在那一天要自己想办法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说你欠了银行的钱，或者你健康有了问题的时候，你要给自己有一个出路，我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那你要设定。第三呢就是要制定一些策略。
是的，这个很重要，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在遇到一些的大的问题的时候，可能就焦虑就慌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其实我们是可以一步一步设立策略来解决的。比如说我们的健康出现问题了，可能我们先要去看医生呢，听寻求 医生的建议，然后去改变我们生活的习惯呢，做一些的运动，我们从小处来一步一步的改变，去面对问题，那问题可能就在我们这样的面对当中迎刃而解了。
那还有呢，就是应寻求支持，就是我们在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应该有一些朋友啊、家人啊，或者是一些专业人士来帮助我们一起来去面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一个人呢，可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但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支援的系统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去面对。比如说你现在交这个账单，那你每个月你可能交不同的账单，可能你会忘嘛，你忘了可能你要交更多的钱，所以呢你可能要学习比如说自动转账，这样你就免得你忘了然后你拖欠了嘛。然后你比如说你的身体你可以定期的检查，定期去见医生，去让你有一个健康的一个环境，那这些呢都可以去帮助我们的。然后呢最关键就是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找专业人士，比如说你健康找一些医生啊，找一些的专家来帮助你。
是的，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支持系统啊，就是我们的上主。我们把问题带到他的面前来嘟啊，那么主必然会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去解决问题。
我们的主是最有智慧最有能力的，所以呢不要认为我面对困难的时候没有办法不能解决，我们要学会正式的面对，
是的，
坦诚的相见，然后呢我们要在这个当中有勇气的去解决问题，那这个才是我们真正去解决的。
正如我们的上主跟我们说过一句话，说不要怕，只要信。当我们面对一些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像鸵鸟一样把我们的头塞到那个沙子里，因为惧怕什么都做不了，我们要相信我们的上主会带领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而且我们要相信当我们运用好我们的策略，运用好我们身边的支持系统的时候，我们的问题也能够一步一步的得到解决。
两句话啊，一个是面对它才有改变的可能，
对，
第二句就是只要信不要怕。
每个我，每个他，每个我，都是他人的一个影子。
每个他，都是自己的一面镜子。
对照天经，看清自我和他人。镜中的你我他。
面对挑战，其实人呢很容易选择逃避。这样呢，不单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所以这就是鸵鸟效应呢带来给我们的提醒。那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想到，当我们面对各样困难，面对挑战的时候，怎么样去面对呢？更是不要忘了，我们的上主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是我们的智慧和能力的源头，我们随时可以向他祷告来仰望。
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1221322996611，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陶斯蒂，我们下回再见。